由约柜出来的三把火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道有一点点的深，其实这篇道已经在我的里面有三四年之久。那我一直在想说，什么时候是 the right timing？ 那么，而且对着这几段的圣经当中呢，我一直在问自己说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属灵的含义，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。虽然这些就是旧约里面的一些的经节，而且看起来呢是上帝在发怒，上帝是在惩罚，上帝杀了好多人。那么这样子的经节一读起来的时候，会不会对我们弟兄姐妹造成恐惧呢？一直到最近我们看见飞机失事，一直我们看见好多几百个人在短短八天当中三次飞机失事，我在想说，上帝，你借着这样子的事情，其实是在跟世人已经发出了一个警告。你起码让世人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人没有办法决定下一分钟是什么事情会发生。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脆弱，在这种世界上，潮流是越来越低落，不是越来越好的。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，上帝用三次的空难有没有对我们讲话呢？所以因为三次的空难就是三把火，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，就是说，主啊，这个约柜出来的三把火，我就促成了今天，好吧，今天大概就是上帝要我讲这一篇道的时刻。本来是上个礼拜，但是上个礼拜呢，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要来，所以我就临时改了，我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一篇福音的信息呢，特别的讲给他听。结果他跟我讲说，他大概很快要信耶稣了，很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看这个约柜的三把火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些主要的应用。弟兄姐妹，这三把火真的烧得不太容易明白。这里面看见的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圣洁，但是在这三把火之外，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，你要看到上帝的慈爱。我们要从一个新约的信徒里面，在神旧约的这一些事迹当中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。你帮助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今日三次飞机失事的当中，还有我们在思想这约柜三把火的当中，我们要看见原来神督促我们基督徒要走成圣的道路。因为这三把火里面虽然是严厉的，虽然是毁灭性的，但它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。这约柜出来的三把火的第一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第九章22-24节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就下来了。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。这就是第一段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说是从约柜出来的三把火？那这是第一把火。第一把火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请注意看24节，他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。那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呢，其实意思就是在约柜前，因为我在 A 项的解释当中，民数记17章7节，他说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你知道在耶和华面前的意思就是在约柜的面前， 所以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神的所在，所以你说火从耶和华面前的意思就是说火从约柜里面砰就出来。那么这是一件怎么样的情况呢？怎么有火会从一个约柜，一个 piece of wood， 就是一个木头做的包金的一个物件当中，火会从那边出来？那这到底代表了些什么样子的意义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在其他的旧约的里面，你可以看到，当大卫、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所罗门建完殿了以后呢，他祷告上帝啊，他献很多的那个燔祭啊，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哦，众人一看就欢呼，哈利路亚，很好。那前面呢，在出埃及记刚刚开始最后一章的时候呢，你也看到摩西在献祭的时候，哦，火从天上掉下来，哇，他们就非常的高兴，这个是上帝啊。你也看到读那个以利亚，以利亚在跟这个450个先知，在一个人对450个人先知的时候，他也是你们把你们的，你们巴利先知、亚瑟拉的先知，总共850个，你们去拜你们的上帝啊，我拜我的上帝，我一个人对你们850个人。他们在那边搞了一天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以利亚一祷告，呼，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了他的燔祭。哇，众民一看，以利亚是神，不是以利亚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耶和华是神，其实呢，以利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，所以他们就叫以利亚，以利亚，以利亚，啊，中文翻译叫耶和华是神，其实就在叫他的名字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感谢我爸爸，他叫我叫刘义仁，这个义仁真的是有意思的，这个真的太棒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的爸爸怎么这么有智慧啊，他叫刘义仁啊，感谢主。以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，所以他们叫以利亚，以利亚，他们一方面是为以利亚欢呼，第二方面就是说耶和华是神，因为以利亚曾经挑战他们说，你们看看这个850个先知，他们祷告火会不会从天上降下来，我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你们看看哪一个是真神。哦，以利亚敢这样挑战，结果真的以利亚的神噗把火降下来，然后烧掉他的燔祭，所以众民欢呼以利亚，以利亚，以利亚，好像在吹从以利亚，不是，是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，我们这个火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我们这个火是从约柜里面扑出来的。你会想说，约柜前面不是有一个帐幕吗？不是有一个圣所那个幔子吗？啊，就抽出来的时候怎么没烧掉啊？哦，种种的之间 ，what？ 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但是这边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意思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先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圣灵就是火。主耶稣基督呢，按着施洗约翰他对主耶稣基督发的预言，他就是说，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，在路加福音3:16，他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，他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这个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这个圣灵与火，大部分英文呢，他会讲说 with Holy Spirit and with fire， 他把圣灵跟火分开来变成两个，就是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火。但是其实呢，你按照圣经的原文来看的话，其实可以翻译成就是说，他要用圣灵就是火给你们施洗。In other words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他用圣灵就是火来给我们施洗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约柜的耶和华面前发出火来，这个火在我们新约的理解里面就是圣灵。 这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的，因为火是圣灵的一个代表。那么我们在整个刚刚读的利未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当中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，是亚伦是当时摩西案例的大祭司。这个大祭司呢，他预表了主耶稣大祭司。他在同祭坛上面啊，二十二节他说，他为他们祝福，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他就下来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属灵的意义，从一个新约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呢，亚伦预表了主耶稣基督，他降世为人，他要来祝福全世界的人，因为他要为他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他成为燔祭，他成为赎罪祭，他成为平安祭。所以亚伦在上面献完了祭之后呢，他就下来了，下来就是从什么？从那个祭坛上下来，意思就是说他献了这个祭，但是火还没下来，火还没有下来，圣灵还没有下来，就是表示说耶稣他就像这个祭一样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就下来了。然后摩西跟亚伦进入到会幕里面，那会幕是什么意思？会幕是代表神的国度，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。当神跟摩西讲说，你要为我做一个会幕，我要跟他们住在一起。会幕就是 tabernacle， 就是会幕，就是住棚节那个意思。我要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我建这个会幕就是要跟以色列人同在的意思。那么就是神的居所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耶稣，是摩西跟亚伦进入到会幕，就代表什么？耶稣基督怎么样？在祭坛上面死了之后，耶稣复活进入回到天家，进入到会幕，然后进入到会幕以后又出来，他为百姓祝福，就好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呢，又回到地上，他要来为百姓祝福。他在为百姓祝福的时候，第四十天他就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他就有一朵云来，就带着他往上去了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在为众民再度祝福之后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，神的荣耀要彰显，火就出来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就要降临了。所以耶稣基督走了以后呢，他很多的门徒120个人在马可楼上面呢拼命祷告啊。我们在这边就是领受耶稣的指示啊，你要在这个地方要等候辨识啊，等候能力降临在你们身上，要圣灵要来了。所以他们在那边等候啊，圣灵来了，哦，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圣灵的火焚烧整个燔祭跟脂油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的时代来了。在这个圣灵的时代来了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保罗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是圣灵的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把这几处经文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现在你跟我心灵里面有一个约柜，那个约柜是预表圣灵住在你的里面。因为现在圣灵已经降临了，在五旬节，在第一世纪西元30年的时候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。五旬节降临以后，就降临住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火就在我们圣灵里面最深处，正如约柜在至圣所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跟我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上帝与你同在。为什么与你同在呢？因为约柜那个圣灵的火就在你的灵里面的最深处， 所以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的火就在那边燃烧。你走到哪里，比如说你到中国去，你在那边祷告，圣灵的火就在那个地方，圣灵与你同行，圣灵就跟着你去。你到台湾去也是一样，你到欧洲去也是一样，你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，神都跟你在一起，神的火就在你灵里面的最深处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祭物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悦纳我们的献祭了。就好像他这一次在我们读的利未记第九章里面，他从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就烧尽了，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悦纳我们的献祭了。你现在无论献嘴唇赞美的祭，还是你说上帝今天我有感动，口袋里面挑出一张支票，放进100万，放进奉献箱，上帝这是给你的，哇，我就说我们可以买教堂了，感谢主。但是这些都是你悦纳，已经是悦纳，也是悦纳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奉献。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上帝的火就在那边燃烧，表示神悦纳我们的奉献。我们的嘴唇赞美，我们的捐书，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，这都是神所喜悦的祭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，主耶稣这是奉献给你的。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就好像从你内心里面最深处呢，已经怎么样，已经被圣灵的火焚烧，就好像火从耶和华面前，从杜甫当中，从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发出来一样。所以你带着喜悦的心，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有火的感觉，你有热的感觉，是因为你的里面已经有圣灵的火在你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怎么样，但是我在圣灵里面祷告，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没有几分钟，我整个就很热 ，hot， 圣灵的火就在你的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在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神的火都在里面，神的火会悦纳你真实的心灵诚实的敬拜，包括你的奉献，包括你的时间，包括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事情，神的火就在里面焚烧，因为他悦纳你。这是越过里面的第一把火烧出来了，这个都是非常正面。但是呢，没想到耶柜的第二把火，接下来第九章24节完了以后，从第10章1节开始就讲到第二次三把火里面的第二把火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经文，在利未记第10章。来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架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哇，大家都很高兴啊，啊，你献祭，上帝不是从天上，是从约柜至圣所里面出来一把火把它焚烧。哇，我们也许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啊，我所奉献的神都纪念了，神都悦纳了。但是第10章里面呢，亚伦的两个儿子，拿达是他的大儿子，长子亚比户，这两个人他就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烧上香啊，就跑到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。但是呢，耶和华就从约柜里面呢，又呼，第二把火就把他们两个人给烧死了。这个在当时的情景当中呢，在众民很欢呼的时候呢，拿达亚比户两个人显然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。他们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，或者神没有启示他们，他们就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献上燔火。这个很可能的原因啊，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明讲，但是从种种的迹象来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可能的意思。 不管怎么说，燔火献祭就是不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。那这个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上帝哦，从伊甸园的故事开始，他就要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：你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思呢，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？你记不记得在伊甸园里面，蛇对于女人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你只要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，你就会像上帝一样。”那所以 bottom line 其实这个最底线的问题是，我们人是要自己做主呢，还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主？我如果不要上帝给我的限制，我自己做我的主人，我自己做老大，我自己规定，没有人可以限制我，那不是多好吗？所以在一个最底线的人类最深层的里面，一个悖逆不顺服，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上帝的？我听我自己的就好了嘛。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潮流，这叫后现代 postmodern 的潮流当中，现代人就是说，我不需要这些框框架架来卡着我，我要我的自由。就像我们前几年台湾流行一句话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们现在的人已经过惯了享乐主义，很喜欢去享受。为什么？我只要过我喜欢过了，我没有妨碍到你啊！我不需要人给我一个框框架架。换句话说，从我们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说你不要上帝给你的框框架架，你要你自己做老大，你自己做老板，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上帝。我不要这样框框架架。所以呢，亚伦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，可能是说，哇，他的父亲献完祭以后进去会幕又出来，哦，有火就从那边咻就跑出来了。哎，那两个儿子可能说，哦，可能他们两个也喝了一点酒，哦，这在后面有讲，他们可能喝了一点酒，他们想说，哇，我老爸好光辉，好荣耀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我们两个就，哎，我们也来烧个香啦，反正他说要进去要烧香嘛哈，那我们两个我们也进去看一看好了，我们是。我老爸是大祭司，哎，我老爸是有头有脸的，而且将来呢，按照前面的利未记的七章八章九章，他在讲说，我将来也要做大祭司的，我也要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怎么会有火从约柜里面跑出来呀？哇，这个是异象啊，这个从来没见过哎，我要去跑进来看一看啊。可能就擅自进了这个圣所，要借着香炉献祭，要跑进至圣所里面去，来看看，嘿，那个约柜会发出火来耶！哇，这一定是很惊奇。所以呢，在利未记第十六章，在讲解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之前，他第一章他就讲说，就讲亚伦这两个小的这两个儿子。擅自进入至圣所就被击杀了。他说大祭司一年才一次，所以很可能他们就是两个人就献上 他的香炉，就献上火加上香，他也就跟着进去了，所以就被击杀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不能够越权，不能够越过上帝的旨意，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侍奉上帝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上帝的话，上帝要把你击杀。所以立刻众民在欢呼的当中，亚伦的两个儿子傻傻的可能喝了一点酒哈，因为在利未记十章里面他说，哎，你们当值的时候不要喝酒，不许他们喝酒，意思就是说他要谨慎小心，免得触犯了我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很小心啊，我们侍奉上帝，我们是要战战兢兢的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因为现在在新约的恩典的时代， 这里面的信息是告诉你，我们唯有靠着耶稣的救赎，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现在上帝他这个公义审判的火也其实就在你我的当中，因为现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现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已经不是说我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我悖逆，我不顺服的时候，现在神灵圣灵的火不是就把你给，不是马上把你给结束你的生命。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，我待会在应用当中会跟大家讲清楚，现在上帝对我们唯一的要求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也诚实的面对上帝。我们是一个有罪的蒙恩的罪人。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他的旨意就是，你只要诚实的跟神讲说，我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没有欺骗。最重要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他的审判的火对于你跟我就变成炼净的火，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差别。我下个礼拜要讲到的题目叫做神的爱火跟烈火。我们讲到这个火可以是一个 destruction， 是一个毁灭性的火，也可以是一个爱的火。那这个爱的火变成一个炼净的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从一个新约的角度再来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虽然亚伦他两个儿子可能犯了规，你看了以后好像好严厉啊，这个上帝怎么这么可怕，我犯了一点点的错误，他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击杀了。而这两个儿子拿达是要将来做大祭司，他把他给杀了，他这样子这么样的可怕。可是我们从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已经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先不要害怕，这是第二段的经文。我看第三段，我们再一起读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五节。来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好，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在讲 another story， 另外一个可拉党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当亚伦、摩西跟亚伦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是做领袖的，但是呢，可拉这个人是摩西的堂兄弟，他也是利未人，他就不顺服，为什么要听你的啦？我们同样的都是神的子民啊，为什么你说一就一，二就二？你上帝只跟你讲话吗？难道不跟我们讲话吗？所以他们就公然的挑战摩西的权威，挑战摩西的权柄。所以呢，摩西就说，那好吧，那一样嘛，你也带了你的香，我也带了我的香，亚伦你也带了你的香，看看上帝听谁的祷告。结果他们那些一大堆人就来了，有250个人带着香，然后呢，可拉党带着他那一批的人跟随他的，摩西就说：“你们所有的人通通都离开他的境界。”摩西就跟上帝祷告：“上帝，你要做一件新事啊，是你拣选我当老大，你拣选我带领这些百姓的，他们悖逆，你做一件新事，地裂开。”结果他一祷告还没完，地就开始裂开，所有这一些可拉党的全部都活活坠入阴间里面。那么另外那个250人也是拿着香，他站在那边也在耶和华面前，在耶和华面前，结果他们看见那些人就这样子坠入阴间里面，就是地打裂开，然后地又合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阴间在地下。那接下来就是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那献香250个，那个火 一样也是从约柜出来，所以这是约柜的第三把火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人悖逆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跟次序，就被上帝击杀。所以那250人呢，拿着香在献祭，摩西挑战说，上帝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结果呢，上帝听摩西的，上帝一把火从约柜里面出来，把250人通通都杀了。烧了以后，那个香炉留下来了，那个香炉留下来是铜做的香炉，所以呢，摩西说，我们把那个铜的香炉呢，全部把它熔掉了，包在祭坛上面，所以现在祭坛叫做铜祭坛，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所以铜祭坛呢，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会讲铜祭坛，铜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250个人的香炉的那个铜融起来包在祭坛上面，所以叫做铜祭坛。所以你看到铜的东西的时候，这就是上帝的审判，因为上帝要大家想起来这250个人的悖逆，被神约柜的第三把火把它给烧了。哇，那我们看了以后会不会很可怕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地方，你会对上帝起了一个很敬畏的心？你现在心里面可能想的就是说，今天新约有这样子的事情吗？今天的新约，上帝会不会突然从哪个地方烧出一把火来把我给烧了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看应用。第一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呢，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。所谓的 salvation 或是 redemption， 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有罪的人的身份提升到了一个儿子的身份。以前上帝看我们呢，是从一个律法的角度来看，但是如今呢，他是一个恩典的来看，他看你是儿子，他看你是女儿，他不再看你是罪人，因为你承认了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所有的罪都已经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耶稣的他的儿子的身份跟你交换，你把你所有的罪通通给了耶稣，耶稣把他儿子尊贵的身份，他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你，这叫做一个 perfect exchange，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change。 有人说 transaction， 我说这个不是买股票、啊、这个这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事情，但是就是说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把你身上的罪交给耶稣，耶稣把他儿子尊贵的身份地位产业交给了你，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已经不再看你是罪人，上帝已经不再看你说你犯一点错我就打你屁股，因为所有的这些的诅咒，所有的这些的刑罚都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是何等的欢喜快乐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因为耶稣对我们都做成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会再惧怕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不会再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私自拿着香炉点上香啊，进到赐生炉面看一看，结果就被击杀。 No， 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4章16节，在你的应用第一项里面来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现在随时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了，你也不会再担心说、哦、上帝给我随便来一个火就把我给烧了。你只管坦然无惧吧，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死，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隔断了那个幔子，你只要进入到圣所里面去，你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，主啊，你给我恩典，你给我怜悯，你给我做随时的帮助。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一个最大的差别的地方。但是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待会会看到另外一个使徒行传的事情，它只有一个条件，只有一个要求。我们再看第二项，我们在服侍神、服侍人的、服侍神或服侍人的时候呢， 你要专心保持清醒，敏锐于圣灵的带领，不要因为酒啦、娱乐啦、误事。就像礼拜天早上要聚会，礼拜六晚上呢，就不要搞太晚，不要去看一些什么不好看的电影、不该看的东西，免得误事。我们对神的敬畏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在见神之前，起码你要把它当作是一回事，就像你到公司里面去面试的时候，你要这么样子的重视。你在跟你的女朋友男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你应该很注重你的打扮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好很好的准备。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你也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。在我们跟人之间都要有这样子的尊敬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跟上帝之间的约会，来到我们教会里面的聚会，来到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面的家庭聚会、祷告会，你是真正的有敬畏的心吗？不要因为酒或者是其他娱乐的事情误事。第三，我们尊重上帝的主权，他所设立的职分、执事、领袖，我们也应当尊重跟服从，像大卫对扫罗王一样。大卫是被神拣选的，他派了先知撒母耳去膏大卫，就他膏在他身上，这个是以色列未来的王，大卫知道。但是当时扫罗还在做王，扫罗对大卫就非常的嫉妒啊，因为当时的人说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一个当领袖的，当他听到他自己的臣仆民众比较喜欢他，哇，他是嫉妒啊。那有这样子的领袖，绝大部分的领袖就会开始去逼迫，开始去打压他下面那个很有才干。那大卫呢，也不敢怎么样，也不敢起来推翻说，嘿，上帝已经高抹我了啦，我也要将来要做王的啦，你在这个地方呢，早点下台吧。大卫也不敢啊，甚至呢有两次，至少有两次的机会，他可以把扫罗王给干掉，对不对？一次扫罗王跑到洞里面去，他在那边偷偷的上大号，大卫偷偷把他的衣角给割下来，哦，他自己很不好意思，有没有？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他也是在一个军营里面呢，把他的头盔跟水瓶拿过来，大卫王，扫罗王啊，你看在我这个地方，我没有杀你。大卫不敢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对扫罗王他的尊重，因为扫罗王是神所高立，我们尊重神所设立的权利，甚至大卫都不敢动扫罗王。虽然扫罗王极尽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要把他给破坏，要追杀他，要置他于死地，所以因为扫罗王的追杀逼迫，大卫写了很多诗篇，哎，不敢去动上帝所高立的人，了不起，大卫叫合神心意的人。为什么大卫有了不起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他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跟次序，不是他要革命，是上帝要他顺服在扫罗王的手下。虽然扫罗王一直要逼迫他，一直要把他干掉，这位上帝所拣选的王等待他的时间，等待上帝的作为，他没有倚靠自己的手，他仰望上帝，他不敢动神所设立的权柄。第四，圣灵的彰显全能，在使徒行传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就亚拿利亚跟撒菲拉，在当时呢，很多人就卖了家产啊。我们最近在谈论这个，我们这个 real estate， 我们讲说哦，某某地方呢卖这个价钱，某某地方卖那个价钱啊，我们家大概可以卖什么价钱？我说哇，现在房地产涨了很多哈，我们也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卖啦？那我们也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哈。但是在当时呢，他们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家产卖了，卖了以后呢，就把卖的钱就放在使徒的脚前。比如说他卖了100万啊，他们就很诚实的就把100万拿出来。使徒彼得，我们家全部的财产，我们卖了100万。那个两个人呢，一个叫做亚拉尼亚，一个叫撒菲拉。那撒菲拉他们两个说：“啊，使徒彼得。”这是我们卖的房地产的价钱100万，然后使徒彼得呢，可能受到圣灵的启示呢，可能是120万，私自留下了银两，然后却声称是所有的，所以这变成一个谎话。那么这个谎话就被圣灵立即击杀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圣灵对于新约的圣洁要求是很高的。所以，我们要说的就是彼得是当时有权柄的使徒，所以当弟兄姐妹悖逆不顺服的时候，神就管教。但我们不是高举人，我们是要学习诚实的敬拜侍奉上帝，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。如果你跟使徒彼得讲说，我这个是120万，这是我卖的价钱，但是这里只有100万，另外20万我有其他的用途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愿意拿出来多少就拿出来多少。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，新约的里面要求的就是诚实，诚实的面对。你也不需要说哦，大家都100%，我90%，我私自拿下10%，然后跟人家讲说我也是100%，那就是表示你是沽名钓誉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看到亚拿尼亚使徒行传第五章呢，也可以对应在利未记第十章这样子的事情。当圣灵彰显他的全能的时候，当有人犯规的时候，圣灵也会管教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新约的角度当中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 As long as you are honest， 只要你诚实面对，你也不需要去欺骗，你承认自己有罪，你有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卖了120万，但是我只能拿出100万，这不是我的全部，这只有80%。 I think perfect， 没有问题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诚实面对上帝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新约的教训。我们能够拿出多少钱就拿出多少钱，我们不会说你家不是还有两栋房子吗？那两栋房子你怎么还没卖啊？牧师也不会这样去问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前一阵子才跟一个姐妹聊到我们教会要建堂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们的做法跟其他人的做法不一样。我们不会强迫说你一定要捐多少钱，我们是自愿性的，你自己跟上帝祷告。我不会说你们家房子值300万，你才捐10万块，太少了吧？这种事情不是刘牧师干得出来的。你自己跟上帝祷告，你愿意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。所以他后来才知道，我们是这个样子 run。你也可以说牧师好像没有太大的信心，那我说我的信心就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上面，你们信心有多少我们就有多少，不是我有信心多少所以你们要配合我的信心，那是不同的做法。但是我们要对于圣灵所带领的，我们诚实的来面对。即使你有软弱，你也跟上帝讲说我软弱嘛，我有感动要拿100万出来，可是我只能拿出10万块，上帝，这就是我的软弱。你也不必要跟我讲，你只要跟上帝讲就好。如果你真的过不去，你跟我讲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嘛。我们的信心就是只有这样子，那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会强迫你，我从来不强迫人，包括 包括我要你们读经，我也没有天天查你，你现在读经读到哪里啊？虽然我非常喜欢人问我圣经上任何的问题，我巴不得你们天天问我问题。我现在呢，自己教会的人不问我问题，我还开放时间让国内的人问我问题。我现在跟一个姐妹每个礼拜有半个小时，她半个小时当中她问我任何她的圣经上的问题，我给她半个小时时间。我们教会还没有人说，牧师可不可以给我半个小时时间，我问你任何的问题，我等你来问我啊，我不会强迫你啊。但是我多么盼望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重视。最后，圣灵的火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了，所以当我们祷告献祭的时候，已经有神所悦纳的圣火在你我的里面。因此 A 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到 A 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常常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，圣灵的火会洁净我们，去除我们内里的污秽，包括悖逆、不饶恕、自己做主等等，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得到释放，让我们可以继续的侍奉上帝。换句话说，你有软弱你就讲嘛，上帝啊，我里面还有污秽的思想，上帝啊，我诚实的面对你，你的灵火来炼净我，来烧尽我，让我更加的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让我成为好像摩西看见那个烧着的荆棘却不会毁灭。那个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人被圣灵的火一直焚烧，一直炼净，但是却不会毁坏。那个其实也就是活祭的意思，圣灵的火一直会在你里面除去你内里的污秽。只要你说，上帝对不起，我刚刚跟牧师讲话我有悖逆，求你原谅我，赦免我，上帝的灵我就在你里面说 OK， 我帮你洁净，帮你顺服。哦，上帝对不起，我刚刚跟太太讲了一句我不应该讲的话，我骂了他，他做了十件很好的事情，我看到一件不爽的事情，我就乘着我的情意我就骂出来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这就是在我们的新约的信徒当中，你要诚实的面对。我们承认自己犯罪没有关系，耶稣已经挂在十字架上面了。 All you have to do， 你只要说，上帝，我这边过不去，我还有软弱，我悖逆，我不顺服，我常常自己做主，主啊，我的话语就是这么糟糕，我常常粗话，我常常脏话，主啊，你炼净我，让我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。 That's all you have to do。 圣灵的火，约柜的三把火不会把你烧死啊。现在只要你承认，上帝，我有这个软弱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像亚拿利亚说我可以捐100万，我可能只能捐10万块，上帝，我就有十分之一的信心，求你赦免我。上帝要求只有这样子而已，但是你愿不愿意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，约柜的三把火，他告诉你，上帝已经悦纳了你了。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上帝。最后，我讲一个比较属灵方面的，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明白了保罗所说方言是对神直接说话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方言就是一个灵活的祷告。当我在讲方言的时候，为什么保罗说原来方言是直接跟上帝在讲话？讲什么话？其实方言可能告诉上帝说，你这个人很软弱啊，我就是这么软弱，上帝求你来救我，求你来改变我， transform， 改变我。当我们在献上自己当活祭的时候，也是神所悦纳的火在焚烧在献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对会讲方言的弟兄姐妹讲的，你所祷告的其实就是上帝在你的身上已经焚烧你所献的，包括你自己心灵里面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。有些时候我们爱面子，不然祷告会里面也不敢讲说自己的软弱是什么，但是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灵在跟上帝一直在讲，其实上帝一直在赦免你的罪，可能你都不知道，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你一直在认罪悔改。 这就是方言祷告一个奥秘啊，因为直接跟上帝讲，上帝已经悦纳你的弟兄姐妹。约柜三把火的意思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，现在神的至圣所就在你里面，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神的火就在你里面了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会有热火，祷告的时候有灵火在那个地方，上帝已经在你的里面了。所以约柜，今天的约柜的三把火就告诉你，这个灵火不会击杀你，这个灵火会炼净你，会去除掉你的污秽，只要你承认你的软弱，只要你愿意到神的面前说，上帝，我的软弱，求你赦免我，改变我，洁净我，炼净我。这就是约柜的三把火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起立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三段很难懂的三把火。我们对最近三次飞机失事的事情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求主你安慰那些飞机失事的亲属家人们，求主你带领他们看见，不是上帝不理会，而是上帝借着他们的死向世人发出了警告。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时间，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主，我们收到了信息，就是赶快传福音，让他们死后有盼望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或活着或死去，主，我们都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愿今天的约柜的三把火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侍奉你的，我们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已经有约柜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就在我们灵里面最深处，我们有很多的火，圣灵的火，悦纳的火也在我们里面燃烧。一直每次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恳求主焚烧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，不管是时间，不管是金钱，不管做任何的圣工，你都悦纳我们诚实的来敬拜，我们诚实的来服侍。我们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灵命都被提升，谢谢主耶稣。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